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未知的石像的第二部第688节。我们上一次上到这个课程的时候，因为只有大概介绍前面的有关于意识单位的部分，我们并没有深入去讨论。那我想经过了一两个礼拜，可能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印象了。我今天就从688节开始，大概的再把前面的部分再提醒一下，然后我们会接着往下谈688节的内容。第688节的这一节课主要是在谈意识单位。那意识单位跟我们经常在讲的情绪能量单位到底有什么不同？意识单位是宇宙的根，而情绪能量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如果借用黑洞跟白洞的理论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的意识单位就是我们的黑洞，那我们的物质现象，我们的情绪能量就是那个白洞，也就是能量是个动量，它是从意识过来的，也就是意识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它到了一个临界点，到了一个门槛，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它就会充电，然后把这个充电的能量外放到物质宇宙来。在我们的物质现象的背后是情绪能量，而为什么会有情绪能量，是因为经过意识的加速，意识的加工之后，把这个形式外放到物质界来。所以在物质界当中，我们是看不到意识单位的，我们也非常难以理解意识单位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意识单位产生出了情绪能量单位，然后情绪能量单位变成在物质底下的那个物质的雏形。我们在讨论意识单位，蛮像科学家在讨论的量子。所以意识单位的了解，对意识单位的探讨，对整个了解赛斯资料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之一。或者比较夸张一点的说法，如果你了解赛斯在这里所描述的意识单位的话，几乎你可以从小到大你所碰到的任何的难题，因为意识单位的这个理解可以解开所有的迷惑。意识并不存在于物质界，它是在时空之外的，所以我们无法去了解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由意识所造出来的情绪能量，它会化成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意识单位产生出情绪能量单位，而情绪能量单位借着物质宇宙成了一个可能性的门槛，而所有可能性的物种在我们的这个物质系统内找到他们自己最大的完成。所以从意识单位的特质，我们就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人世间，为什么我们要生生世世的轮回，为什么有可能性场，为什么有平行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甚至为什么灵魂是永生的，为什么所有的经验是永远的有效性。因为意识单位就好像科学家所说的黑洞，黑洞可以不断的产生白洞，然后由白洞物质化成物质的现象，而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物质现象，全部都是由意识单位所创造出来的。树木烧掉了，是不是树木就不见了？那么树木不见了，当然在时间的范畴之内，树木的确是不见的。不过构成树木的这些能量，这些原子跟分子，它会重新组成另外一个东西。我们来看这一节一开始为什么会谈到意识单位，是因为罗在画画的时候，在罗的心中崛起到真的男性的人格，也就是真是个女性，可是在同时间真又是一个男性，在其他的石像当中。那真为什么有女性又有男性呢？真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格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意识的一个特质， 意识如果像个黑洞的话，它会不断的送出新的能量出来，新的情绪能量，而这个新的情绪能量会在物质界化为一个实质的东西。可是意识会去探索所有的可能性，会把所有有可能的部分用各种可能发生的方法去探索，而得到自己最大的完成。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除了当个女人之外，他同时又当一个男人，他同时是个灵媒，但是他同时可能过着另外一个男性不同的生活。那为什么需要各个角度去探索呢？刚才讲过的，是为了自己最大的完成，这就是意识的本质。而罗的这幅男人的鬼影画像，真的男人的鬼影画像，是二月份就开始画了。然后再来就是引起真在沙拉托加的投射，而那个投射也一样是可能性场。这一节的内容呢，是在685节描述过了。真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中年人，可是他投射到沙拉托加的话是一个婴儿，而且是在婴儿车里面。从这一点各位也可以看得到，意识的本质是可以从时间上能够往外冲，也可以往内冲。那么有可能这个人格会消失掉了，可是一样会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人格出来。各位，很有趣的就是这个阶段赛斯给他们的信息，罗在画作当中就可以截取到真的另外一个自己，而真自己就可以看到他年轻的时候在沙拉托加的那种状况，也就是他们在时间的移动上，或者是在可能性的移动上，他们比较能够了解什么是意识。我相信这也是赛斯的一个安排啦，所以赛斯安排有这两件事情发生，所以才介绍今天的有关于意识单位的讨论。而且在罗的注解当中，其实在传递这个意识单位的这一堂课程之前，真其实多少能够感觉到要谈的内容，真觉得今天的题材是井井有条，而且对他们是会很有帮助的。这个阶段的真的身体状况一样不是那么好，可是他的意识的拓展却一直在高速的进步。我们上一次的课程提到意识单位，意识单位的特质大致上可以这样分。第一个特质是意识单位是同时存在每一个时间跟地点，不但存在每个时间跟地点，它能够带着时间往前往后，甚至往任何一个方向，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意识单位拥有最伟大的适应性。第三个特点是所有的意识单位都能够构成所有种种组织的一个深奥的天生癖好。这个第三点也在说明为什么每个人天生就会不同，每个人天生为什么有天生的癖好，为什么有个人的独特性，这是意识单位的第三个最重要的特质之一。那第四个特质是意识单位的行动都是个别的，也就是每个意识单位都必须要回到自己，你没有办法去依赖任何别人来行动，当然有合作性，可是所有的行动都是个别的，这是意识单位的第四个特质。第五个特质是每一个意识单位在其内都带着其他既定单位或整体单位所发生的所有其他种种活动的知识。这个第五个特质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之下，或者是更加的延伸来说，也就是不管哪一个次元，哪一个实相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在每一个最小的意识单位之下，也就是每一个意识单位都拥有这个宇宙的全部的知识。这种情况有点像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细胞一样，每个身体都拥有我们整体这个人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资讯。所以一个细胞可以还原一个人，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这就是意识单位的特质。意识单位既有前习土的特质，不管你怎么发展，你的经验都属于其他人的经验的一部分， 而你也拥有所有其他人或其他所有实相所产生出来的智慧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往我们的内里去寻求的话，不管你要寻求什么样的知识都是有的。那我们在上个星期也提过，这种说法并不是只有赛斯是这样讲的，量子力学也这样讲，而佛经上也非常明确的在以因陀罗网的比喻来形容意识的状态，也就是任何一个珠子，不管你怎么动，其他的珠子都会映射到这个珠子的所有的活动的内容。因陀罗网，因是原因的因，陀是陀螺的陀，网是网上的网。如果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找因陀罗网的说法来参考。赛斯所谈的这个理论架构真的是很像我们中国人的易经的说法，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然后不断的演化下去，而不管你怎么演化下去，它完全会探索所有的可能性，会以最大的完成，最大的了解去了解自己能够生长的范围，而不管哪一个生长出来的东西呢，都被其他的所有的卦象所分享。意识的第六个特质是说，这些意识单位只要聚在一起的话，实际上会形成他们在其中有经验的实相系统。换言之，一个系统是由一个意识单位所建构而成的。赛斯在这里说，在你们的物质系统里面，意识单位是现象界里头，也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是它的表现方式，我们看不到它的内里，我们只看到意识表现出来的现象。各位可以去参考这一节的10:26下面的这些资料，它的描述是这样讲，他说意识的活动可以透过它对你们能见到的现象的影响而间接被了解，所以我们很难去了解意识单位。我们知道佛经是意识学，那么谈到佛经谈到意识学的时候呢，他谈到的那个心，他并没有办法去指出这个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切唯心造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由我们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而下面那一句话叫做万法唯心，或者是人家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万法的意思就是 phenomenon， 就是现象，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些现象，你看不到它的心的状态，但是你可以从万法当中归咎所有的现象界跟后面的推动的意识。那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如果以意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让内在的意识能够顺畅的表现他自己，因为每个意识形式都有独特性。从这一点再继续切入的话，各位就了解为什么自发性是那么重要，因为意识会探索所有的可能性，意识也知道其他所有的知识跟经验，而且意识有深奥的天生癖好，有深奥的天生癖好，当然能够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自己，而且意识单位有最伟大的适应性。从这些六个特质当中，各位可以去理解为什么佛经要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不就是这里所说的具有最伟大的适应性，有深奥的天生辟要性，而且是个别的行动，而且里头带着所有其他种种活动的知识。所以如果我们在研究活血，我们不可能不研究意识的形式，如果研究意识的形式，我们不可能不了解意识单位的特质是什么。基本上我们看不到意识单位，但是我们看得到意识单位所产生出来的现象，它存在现象界里面来表示它的面貌。所以这里赛斯说，它永远是以任何特定实相模式的扮相出现，你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可是你看得到它所扮演的实相模式的特殊扮相。第七个意识的特质是意识拥有一个内在的流动性。我们在第一个特质当中提到，意识是可以存在所有的时间跟地点，而在这里的话，意识不只存在所有的时间跟地点，而且它能够推时间往前走，或者是把时间往后移，而且它知道所有的时间里面 拥有一种内在的流通性。如果各位把意识单位可以在时间里面移前跟移后的话，就单单这一点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意识的第七特质。然后呢，在它的所知的时间里面，它是有内在的流动性，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第八个特质。为什么是这么讲呢？我们说意识单位可以在时间里面往前移跟往后移的意思是，它把时间往前移，你出生的，它往后移的话，整个物质的现象就崩塌了或死亡了。不过不管它怎么移前移后，它总是可以创造出新的实相跟新的时间，而在里头的话，它知道怎么去流动的，也就是对意识来讲的话，它根本不受任何现象界的影响，它产生出情绪能量单位，而情绪能量单位是一种动量，所以这个情绪能量单位会表现在任何一个实相里头，当然包括我们的物质界的世界里面。如果各位在问说为什么有情绪能量，那情绪能量是来自意识单位啊，可是意识单位产生情绪能量只是在表现某种特质，意识单位根本就是如如不动的，它可以在所有的状态当中移动自如。我们如果以电台来当比喻好了，电台里头有一个 DJ， 那么你收听电台节目，你会听到他说些什么或放什么音乐，可是他如果换另外一个音乐的话，你听到的就不同了。所以对 DJ 来讲的话，他可以随时利用他的频道来换他所想要换的音乐，那你所听到的音乐只是他换的音乐而已。那一样的，我们所知道的情绪能量是我们的意识单位所播放出来的音乐而已。那我们以为这是唯一的电视节目、电台节目，可是对 DJ 来讲的话，他想要换就可以立刻换掉了。那么赛斯在告诉我们这些，会不会太不接地气？其实真的不会，各位你去思考一下，如果你彻底了解意识单位的功能的话，我们都是意识单位想要完成最大的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嘛。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永远存在的，我们要什么灵感，要什么创作，我们总是有我们的内里在供应的，而且我们能量怎么样消失掉，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单位永远会送个新的能量过来，比高比低，因为每个人都有你自己的独特的特质，而这些独特的特质，它只是意识想要完成最大可能性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真才会有当男人的真，才会有在同时间的婴儿时期，虽然他早已经是大人了。这些都是赛斯在铺陈，能够让他们了解他要谈的意识单位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在能量上已经有比较多的了解，我们也了解到情绪能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可是情绪能量的背后，也就是产生情绪能量那个黑洞，我们还是要了解我们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里赛斯举一个例子，他说就如同苹果有一个内部，所以你通常会把片刻想成是一个苹果，比方说我们的一个人，如果他是30岁的话，他会以为30岁就是一个固定的形式，就像苹果一样，他出现苹果的形式。那我们如果以苹果来当作是一个片刻点的话，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苹果拿到蛇里头，或者是把这个苹果吃掉。那对苹果来讲的话，它可能被你吃掉了，或者是它仍然放在那边。如果你把苹果吃掉了，苹果并不是真正消失掉，苹果它有自己的变奏，也就是组成苹果的这些原子电池，它仍然是由意识单位所组成的，意识单位化成能量，而能量物质化成苹果，而苹果被你吃掉了，苹果是不见的，可是这些意识单位是仍然存在，它有它内里里头的无限的变奏。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的年纪似乎已经到某一种年纪状态了，我的内心里面当然还存着我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可是即便我今天老了死了，可是我的意识形式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啊，还有其他的出生啊，或者是我还跟其他我的其他意识形式的自己会做连结啊，我有我自己的内在的无限变奏，或者是我这个人格因为死亡的关系回到了黑洞里头，然后再借着黑洞投胎到人世间来。各位一定看过灵魂 急转弯嘛，一直在谈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哦。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你听人家讲那些濒死经验的人都会说，哦，我死亡的时候哦，我好像经过一个黑黑的隧道，然后会看到无限的光明。很多濒死经验在描述他们的濒死经验，大概都有这样类似的描述方式。在真写的《超人七号》当中所描述的死亡状况哦，也大致上是这种描述方式。那么现在各位知道了为什么死亡会经过黑洞，因为黑洞就是意识单位啊。那我们人世间之所以能够活生生的在人世间，是那个动量啊，是情绪能量单位造成我们的特质，我们在现象界里面表现我们的现象状态。回到原来的黑洞情况，我们是重新被加速了，而且被充电了，然后重新再以白洞的方式投胎到人世间来。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是不是有无限的变作，我们何必在乎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因为事实上就是我们在表现我们的最大可能性嘛。所以为什么赛事资料是一个创造性的资料，赛事资料是一本意识学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无限的变作。那他现在以苹果这个当例子来讲的话，我们的片刻就好像你拿在手里头这颗苹果，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你也可以把它吃掉。而不过呢，用这个比喻，这个苹果本身在其内会含有它自己无限的变作。苹果没有了，苹果会重新回到苹果树，然后再重新生另外一个苹果，或者是以其他的面向用现象的方式出现在人世间或其他的实相。这就是我说，如果你真的了解意识单位的实际状况的话，人生应该是没有任何遗憾的，而且人生的创作你应该可以拿到一个最可能创作的方法跟资料，因为你是那个意识单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完全可以回到心变成现象的这种状态。就如同佛经所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你把那个意识的形式化成现象的形式，目的就是要探索你这个特质，这个癖好的自己能够以什么方式探索最极致的自己。所以以一种最难解释的模式，这些甚至能在你所了解的时间内运作。时间不只是向前或向后，并且可以向内跟向外来移动。如果各位把向前跟向后把它比喻成我们在醒时的时候是向前往物质界，而我们睡着之后是向后往意识界，往梦境的实相去探索。我们的意识形式不断的在移动，不断的在各个次元之间移动。有时候用你的自我意识面对的外面的实相，然后你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可是有时候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往内去探索，因为内在还有刚才讲到的连接所有的实相，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所以我们时间是可以往前探索，也可以往后探索。你看你在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时间好像无限的延长，比如说像黄粱一梦，煮15分钟的黄粱还没熟的时间，这个人已经过了他的一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意识形式，它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界，它是往前移动。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可能性，真在同时是中年人，但是同时又能够觉察到他是一个小婴儿，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同时又是女人，但是同时也可以变成是一个男人。这个是向前跟向后的时间移动。那如果提到向内或向外移动，指的是我们回到内在，时间崩塌了，我们向内走了，然后呢经过充电之后，重新又以新的人格魂魄登场，又重新从小孩子开始，重新说你的故事，做你的天性特质能做的事。这就是意识单位能做的事情。我们刚提到这是 意识单位的第六个特质，它可以在时间向前移动、向后移动、向内移动跟向外移动。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到这里的话会一头雾水，这在讲什么啊？时间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时间可以向内也可以向外，而且这是意识的特质，这在说什么呢？他在说的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放松，我们只是来扩充我们的意识形式，这是意识单位的特质之一。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到目前为止为了要跟你们解释，我仍然多少要用你们对时间的概念来解释，可是在这本书的后面，我希望你们能够完全超越时间，也就是回到意识的本质，了解意识创造能量，而能量变成物质化的现象。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完全是我们的内在能量对外在的物质化所产生出来的现象，所以时间根本就不是真正考量的问题。我们要考量的反而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情绪能量能够做适当的表达，因为我们的意识形式不断的在充电我们的情绪能量的状态。但以我正在讲的说法，正是时间这种向内跟向外的方向，给了你们一个恍惚相当恒定但又是正在被创造的宇宙。我们的物质宇宙是透过时间往前在推进，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哦，2020年过去了，现在是2021年，我本来是20岁，那么现在是21岁，或者是我本来是30岁，现在是31岁。因为时间不断的往前在推进，我们好像觉得这个物质宇宙似乎有一个稳定的而且向前推进的方向。但是在我们的未知实相的论述当中，如果往后继续探讨的话，尤其是在下册，他会说2020年过去了，可是2020年好像是一块田地一样，虽然所做的植物收成了，可是这块田地还是可以重新再播种，意思是2020年还可以重新再开始。我们活了大把的年纪，那么当有一天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回了天家，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重新以婴儿的方式再出现。那你要投胎在哪一个世代？我们以为好像时间的轴当中呢，我们只能往2021年的之后的年代来投胎，可是如果你看超灵七号你就知道，你可以投胎到16世纪，你也可以投胎到公元1世纪或2世纪，不管你要投胎到哪里，其实你都可以重新再启动，因为这就是意识的本质。而超灵七号这本书是赛斯认可的，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我们不了解，而不是事情过去就不能重新再来的。假如人是个意识形式，人都可以重新再投胎，为什么时间不能重新再开始呢？时间可以向内跟向外的方向移动，所以我们有投胎跟死亡再投胎的各种不同的变换形式，那给我们一个恍惚稳定的恒定的而且被创造的宇宙。而这种向内跟向外的冲刺也容许很多重要的条件，这种向内跟向外的冲刺是为了建立第一相对是分开的，第二是稳定的宇宙系统。对这两个条件来讲的话，时间向内或向外是必要的。由这系统内的任何观点来看，这样的一个系统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似乎我们是卡在一个时间的范畴之内。比方说你现在是几岁，你以为这个岁数就是你唯一所拥有的，那这是因为你被相对的分开，而且你是在一个稳定的宇宙系统里面。那我们好像觉得这个时间是封闭的，但是从来就不是封闭的系统。所以他这里说，然而这向内跟向外冲突的情况有效地建立了每个宇宙系统的界限跟独特性。比方说以我们的地球系统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时间是滴答滴答地往前走，你从小然后变成中年人，然后变成老年人，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可是在其他实相，有很多的实相是可以逆转的，或者是除了物质世界之外的其他实相都可以逆转。 比方说我们在梦中，我们也是可以逆转时间呢、啊。在我们的存有所在的电信实相，他们根本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时间的系统，而且他们相对跟我们也是分开的，所以每个系统看起来是封闭的，但其实是变成一种界限跟独特性。也因为我们有时间，我们以为我们走在一个时间的线上，所以你会很担心你老了以后会变成怎样。年轻变老不就像四季春夏秋冬一样吗？冬天完了以后春天又来，好，春天过了夏天就来，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循环系统。我们被封闭在春夏秋冬的系统当中，我们才会觉得有一个规律，我们才知道哦，春天过了夏天会来，那夏天过了秋天会来，我们现在是年轻，然后慢慢年长，然后会变成老年。那总而言之，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老年之后是可以重新再投胎变成年轻。但是如果我们跳开了物质的这个封闭系统，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状况，也就是其实生命是永恒的，我们循着时间的一条路线在走，所以我们不知道其实时间就好像走在圆球上，它根本没有真正的方向，也没有真正的限制。可是在我们这个地球宇宙当中，这样的一个时间观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循着时间的路线成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的线性才会有所依归。所以时间帮我们这个宇宙建立界限，也帮我们建立了独特性，在这个独特性的限制下，所以我们才能够体验我们的个人的特质跟生命形式。而同时他们之间容许有一个经常不断的能量交流，所以我们才会有内在的信息透过能量调和点传送到每个个人的身上。能量永远不会失去，因为它看起来有一个系统消失，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在另外一个系统里面冒出来。那能量是由意识单位产生的嘛，白洞是由黑洞产生的，所以白洞没有了，白洞的能量好像看起来消失掉了，用完了，可是黑洞可以重新再启动一个新的白洞。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也有一个蛮特殊的个人的癖好，这个是我们的情绪能量。这个能量来到人世间，我们也有可能经过类似像时间的封闭系统的情况之下，我们把这个能量用完了，然后这个系统就消失了，然后我们的时间就崩塌了。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回到另外一个系统，重新被充电，重新再出来。那为什么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刚才提到的一种时间的封闭下，我们没被觉知到这种向内跟向外的冲刺。为什么没有被觉知到？大半要为你们所认为的通常顺序性的时间负责。如果我们不把时间当作一个顺序性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能够知觉到我们的时间是向内跟向外冲刺的，向外投胎到人世间，向内又回到我们的内在。刚才赛斯是用苹果来当比喻，你把苹果吃了，苹果就没有了，但是苹果有它内里的一种流动方式。所以这里赛斯说顶顶重要的是什么？顶顶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单位是真的不可摧毁的。我们以为的毁灭只是外在的形象，而意识可以采取任何的形式，以任何一种时间跟行为组织他自己，在时间当中采取一种行为来组织他自己，而仿佛形成一个完全依赖其明显形式跟架构的实相，但根本不是。我们的意识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我们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冬天到了，可能所有的植物都死光了，冰天雪地，可是春天一来，所有的绿芽又重新冒出来。我们好像从幼年到老年，然后经验的死亡，可是我们会生生世世的不断的在重来。意识形式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去除所有我们的恐惧， 你是一个意识形式，我是一个意识形式，我们都会永远存在，而且我们永远在学习，我们永远用各种可能性在探索我们最大的极限。我们的存在完全没有依赖我们所明显看得到的这个形式跟架构。甚至说，然而呢，举例来说，当架构跟形式自物理学家的黑洞消失之后，虽然好像被消灭了，而时间被剧烈的改变了，然而另外一端会浮出来一个被关在黑洞里面的一个整个宇宙的包裹，而且会重新被打开。这里当然对宇宙来讲都是这种形式的话，那么对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小宇宙嘛，有一个大宇宙，这个大宇宙、大星球、大星系甚至银河会整个被黑洞吞噬掉，然后又重新开始启动。那我们的个人不是也一样吗？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某种心思意念，可是这个心思意念在某个阶段，我们这个心思意念会消失掉，我们可能不再年轻，可是我们会重来。我们在上593节的内容谈到黑洞跟白洞的时候，我们谈很多有关于能量方面的形式啊。这个能量对赛斯来讲的话，伤这种能量会消失的现象对赛斯来讲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它永远可以借着黑洞，也就是借着能量调和点，又重新加速，把情绪能量重新的翻新，重新的具有力道又回来。连我们个人白天累了然后去睡一觉，好像进了黑洞一样，然后在第二天醒过来之后，我们又是精神饱满的。一个人可能经历他人生的很多的挫折，甚至感情上的伤痕，可是这种伤痕过去之后，如果你没有一直停滞在里头的话，如果你能够走出来的话，就又会重新枯木逢春，重新又有最适当的人、最适当的环境在等着你。黑洞跟白洞的这个理论，在赛斯的理论当中真的用的蛮多的。宇宙是从黑洞当中重新可以浮出一个完完全全整个宇宙的包裹，重新被打开，变成白洞的形式出现。人也是一样，我们在前几天上灵魂永生第524节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很多的电磁物体被吸入了黑洞，并且以超乎想象的加速的黑洞内的活动，从其他系统会吸引难以置信的比例的额外能量。这种更大的加速恰好改变了所涉及的这些电磁的本质，而这个改变黑洞的本身的特性呢，黑洞是一个彻底翻转的白洞，而电磁的物质性也可以重新再诞生，就诞生在现在的白洞或者是黑洞的位置上，也就是重新出现，然后再次的改变它的特质。同类的活动在所有的系统都同样在进行，所以无论是黑洞或者是白洞，我们都能够称之为能量的调和点，使我们变弱的心灵能够刷新的一个重要的加速器。所以在524节赛斯说了，在这里我们从系统中消失的能量并且被无限的加速，却通过科学家称之为微小白洞的东西重新还回，被浓缩高度具有方向性的回到这个物质的世界。然后我们的新的观念或新的情绪会带着巨大的活力被推进到物质的现实中，那这个观念加速通过而产生创造性的变化并且向前。这个就是赛斯在提到的意识单位的特质之一嘛，所以意识单位透过无限微小的来源，有经常不断的新能量涌入我们的宇宙，而这个来源就是意识单位的本身。这也就是我在说，如果你真的了解什么是意识单位，你能够完完全全掌握所有的实相之间的运作的法则。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物质世界的第一个根就是情绪能量，那这个情绪能量是从我们的意识来的，而我们在物质化我们的情绪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单位会不断的以黑洞的方式产生很多的新能量来支持我们来完成我们的物质化过程。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电子在不断的绕行， 那原子电子又没有加油，又没有吃饭，他们怎么可能一直快速的在绕行呢？这个绕行的速度哈，是比光速还要快在绕行的。那这个绕行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意识单位所给予的能量嘛。有了意识单位的能量，而意识单位是透过我们的情绪状态给予不断进来的这些能量，使我们在物质界觉得自己是活生生的。就好像电影院有一个放映机，这些放映机的影片不断的在快速的运转，所以我们才看得到荧幕上有活生生的人在那边表演。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单位从我们的内里里头不断供应新的能量的话，不断给予我们的新的情绪能量在物质化的话，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所以这个供应的来源就是我们的意识单位本身，而且以这种方式在应用意识单位。所以甚至说，那么至少在某一方面的运作为微小却极端有力的黑洞跟白洞，如你们目前为你们的物理学家所了解的那样。各位你看啊，我们现在讨论的是687节，而灵魂永生的第五章，也就是大概是520几节那个阶段，或是到灵魂永生要结束的593节。你看从520几节、593节到687节，这么几乎是好几年的时间。你看赛斯对能量的观点，对黑洞跟白洞的描述方式，对那种没有熵的理论，没有限制性的实相的这个概念，其实它从来就没有真正改变过，它的逻辑是非常的清晰的。我们这里所讨论到的意识学跟佛教的唯识学其实差别并不大。那如果跟科学家所说的量子理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跟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唾液就是风车风鼓嘛，这个一推一入一推一入的这种鼓动的方式，跟黑洞跟白洞又有什么差异呢？所以赛斯说，随着这样的一个比喻，意识单位 CUS 作为来源点或者是洞，透过它能量落入我们的系统或被我们的系统所吸引，而在如此做的时候就形成我们的系统。所以我们的系统为什么会存在，是内在的意识单位以洞的方式，以黑洞的方式把它的能量落入到我们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原子电子会不断的在运行，为什么所有的物体包括石头树木，它们也都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的。或许今天的687节688节应该算是我们在学意识学的第一课，入门必修的一堂意识课程。如果真的搞清楚意识到底在做些什么，我相信那个什么是非观念啦、罪恶观念啦、这些东西好坏啦、要怎么样让自己成长，这些部分我觉得都可以丢到旁边去。因为你了解意识的特殊形式，就是以各个癖好性去完成最大的可能性的探索而已，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也没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问题。因为不断的可以从黑洞里面重新再出来，然后当我们耗尽了能量以后，我们的黑洞会重新把时间崩塌掉，又重新画一个新的能量出来去体验我们新的人生。所以从这一节课当中，从真可以当作是一个男人，或者是可以回到小孩子，然后后来谈到很多的意识的形式，比方说有各种不同的人类啊，各种人动物动物人的形式啊，或者是一个动物被它的上一层的天敌吃掉了，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也是意识的融合，可以透过吃掉它的动物的眼睛重新再看新的世界。总而言之，这都是一个能量不断在拓展，不断以极限的方式在体验经验的一种方式。虽然这堂课程表面上看起来是蛮枯燥的，而且不太接地气，可是这其实是一堂悟道课程，去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去回归到我们的癖好性，去取得我们内在无穷的资源，去表现我们能表现的各种可能性，然后 worry free， 完全不需要烦恼， 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安全或不安全，因为永远有重新再来的机会，有黑洞跟白洞重新再刷新我们自己。可是某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情绪能量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上表现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取得的能量会是最好的一种状况。而即便状况不是那么好，就像真的身体一直都不是那么好，但是它的拓展的方式仍然是以最高速的方式在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赛斯治疗是意识学，赛斯治疗是创造学，赛斯治疗是一个情绪能量学，但不是执着于某个形式或者是拿来当作治病的方法。因为意识本身就有黑洞跟白洞，它可以不断的翻新不同的形式。如果你以这个形式已经饱到用老的话，那就不是你一定要在人世间永远固持着保护现在的这个老阵营而不愿意移动。这就是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然以某个角度来讲，当我们的心是如此的自由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内在也不会产生一个身体的病症让我们无端的去承受，除非我们的身体的病症对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重要性跟目的。我们现在所体验的是现象界，我们是在物质世界当中，而这个现象界是由我们的意识单位落入这个现象世界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但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会向外但是也会向内。当我们向内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崩溃了，离开我们的系统。那当意识单位离开我们的系统，时间崩溃之后，它的效应就不再被经验为顺序性的，就非顺序性的，而物质就变得更加的可塑，直到精神成分变得明显。所以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会对人世间所经验的事情可塑的把它变成非线性的顺序来组合，一直到我们的精神成分变得很明显，我们知道哦，我们到底是在玩什么游戏，我们对我们的存在能够更加的了解为止。那么新的意识单位不断会涌入以及离开我们的系统，然而在整个系统内，意识单位透过他们大大小小的组织性的架构，会觉察到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不只是这片刻的上面，而且是在它里面，在它所有的可能性里面。比方说你这一世是某一种角色扮演，可是当过完了这一世之后，你的其他的所有的事情，你会知道它有一个大大小小的组织性的架构，你了解所有转世的经验，你也了解所有的可能性自己所得到的资讯，然后在这些事情上面，不是只有这个表面上你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你可以重新再把它组合，因为这全部都在我们的可能性里面。为什么我们的未知实相会谈到可能性的自己、平行的自己、对等的自己、替代的自己，是因为意识的特质嘛？意识的特质就会去探索所有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既然意识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在创造，那么我们现在活到人世间，我们难道不能用自己的可能性的方式，让我们的心是自由的，让所有的信息能够进来，不要执着在一个观念上，然后我们可以攫取所有的可能性来应用，我们可以学着意识的操作方式来操作我们的人生。因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因为错误的尝试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性来增加我们能够选择的路径。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人世上，不是我们固定的以为的那种方式在活，我们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都可以去尝试看看。我们可以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归纳演绎的方式，我们可以借着灵感朝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向去思考、去想象，然后以意识的形式就直接能够带到一个单独的人生。假如意识的形式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在探索最大的发展性的话，难道我们不行吗？如果我们不受限于自己的安全感啊，好坏对错啊，或者是我个人的固定的观念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灵感往前跟往后， 往内或往外来移动，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往前跟往后，往内跟往外来移动，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取得我们的能量，去取得我们的力量，去施展我们的意识的拓展。因为创造性就是可能性，而意识的本质就是可能性。赛斯在这里说，这是指生物上的细胞是觉察到所有的可能变作的。我们的细胞，我们之前提过，我们的细胞就好像几乎是像上帝一样，因为它知道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提到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所以我们的细胞是知道所有的可能性的，它是意识单位所幻化而成的，它了解所有的可能的变作。而同时在我们的时间跟架构里面，我们的细胞又维持它作为一个身体内任何一个器官之一部分的独特位置。所以广义上来讲的话，细胞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绕着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在经营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细胞你可以说它就是上帝一样，它跟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在营运。我们前面讲过，意识单位不可见的，我们只看到现象，而这个现象是透过细胞来表现。就好像量子力学在讲的，那个小小的量子连原子混子的大小都没有，可是他们是知道可能性场的。量子有量子纠缠，所以在量子之下，他拥有这个宇宙所有的知识跟经验。赛斯的这种论述方式应该是会让很多人觉得是震惊的，反而是我们的细胞是绕着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在营运的。而以你们的说法，意识单位永远是看不见的，这刚才讲过了，超过你们能以任何一种仪器看到的最小的现象，可是却透过我们小小的细胞在操作庞大的物质宇宙。可是在某种程度，这个意识单位的活动可以透过意识单位对我们所能见到的现象之影响而间接被了解。我们只能看现象，没有办法了解意识单位，这是我们要有的概念。这个时候大概是10:26的，那正在出神状态里面等着想要喝一罐啤酒。赛斯比较喜欢喝威士忌啦，不过真可能是比较喜欢喝啤酒，那所以应该是真想要喝啤酒。纽约的三四月天，尤其是晚上10多喝啤酒会不会太冷？赛斯在这里说，以你们的说法，我们先前不是有提到一一单位吗？这个一一单位就代表浮出的阶段，也就是实际上启动了意识单位的那个门槛，那个临界点，也就是触发点就对了啦。好，往后我们会对这个说更多的东西。这里大概各位可以形成一个图像，也就是意识单位它拥有所有的知识跟经验，而且它可以在时间往前往后往内往外移动，所以它也具有所有的信息，所有的可能性场。那么如果有一个个体它想要用什么方式来表现的话，必须用它的强烈的情绪，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一单位，这个一一单位可以启动意识，把这个意识形式直接变成一种能量的方式，情绪能量的方式，动量的方式，来输送到物质界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情绪能量必须要有强度？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一单位，那如果你把一一单位把它解释成电磁能量单位的话，那就比较没有办法让我们真的了解。情绪能量单位当然是以电磁能量的方式在显现出来，没有错。这里又说这些一一单位代表浮出的阶段，为什么会浮出？浮出当然是有浮出的理由嘛。那我们在物质界怎么样让我们的意识外化成物质现象而浮出来？当然有一个沟通的管道嘛，所以这个沟通的管道不是电磁性嘛，因为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脑袋充电，充到一个情况让自己的脑袋有相对的电磁，然后去启动我们的意识单位。所以很显然来讲的话，说真的，我们比较科学一点，比较理性一点来 探讨的话，这个一单位在这里绝对是代表情绪能量单位，或者是你的内在真实的由衷的情绪状态。其实赛斯曾经讲过一单位，唯一讲过的就是 emotional energy， 这是在506节他唯一讲过的。然后我查过他的所有的资料，他没有再重新讲过一单位等于电磁能量单位。不过某方面来讲的话，你的情绪的确是带电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由衷的情感，那个强烈的情感，强烈的内在的呼求，强烈的那种内在的感受，它的确可以产生电磁能量，变成一个电磁能量单位，这是没有错的。不过我觉得如果直接用电磁能量单位来形容的话，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一单位能够启动意识单位。如果我们直接就把一单位把它解释成电磁能量单位的话，那么跟意识单位就不会产生任何连结。可是我们很清楚，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行动等于物质化，而形成人格的特质。所以从意识单位一直到我们最后的行动的这一条路当中，一定会牵扯到我们的情绪能量，而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的确是带电的。所以去解释这一句话，好，他说以你们的说法，先前所提到的电磁能量单位代表浮出的阶段，那什么是电磁能量单位？为什么它能够浮出？我们根本无从了解。可是如果我们以正确的一单位的名词来放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了。这里的意思是说，以你们的说法，你们先前提到的那个情绪能量单位，假如过强的话，它就代表能够把你的意识单位画出浮出的阶段，变成物质化。所以发动了意识单位的那个临界点，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要汇集到，或者是强度强到某一个门槛，某一个临界点，某一个极限，所以我们的意识单位才能够发动，才能够变成一种能量方式，变成一种情绪能量，重新在物质界启动物质化。那么如果探讨这个情绪能量的话，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情绪能量基本上是从物质的上个阶层，也就是我们刚提到意识形式是具有癖好性的。那既然具有癖好性，这个癖好性就是某个程度的一种情绪表达方式。那我们一出生，每个人就带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这就是意识的本质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形式变成我们的初始信念，而这个初始信念带着很强烈的初始的情感，而这个初始情感在我们的物质界当中呢，它会启动我们内在的那些意识单位，来让这些能量帮助我们物质化。所以为什么赛斯提到信念必须要包括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合起来？因为内在信念代表一个意识的癖好性，代表我们出生的原始想要表达的那个情感状态，那个情感状态是与生俱来的，而这个部分带有比较强烈的情感能量。那么如果你用外在的自我的方式，你想要用某种思想形式，你觉得说哦，某一个人这样的状况比较好，我要用他的方式来当作是我的方式，那这里就没有办法达到这里所说的临界点，启动意识单位的门槛。它的临界点用的是 threshold， T-H-R-E-S-H-O-L-D， 这个字在科学上是用玉来表示，一个门里头有一个货字，这个意思就好像是开关，也就是如果你的强度强到某个阶段的话，这个滑，这个开关就会打开，你达到这个临界点它就会启动。那所以提到我们的意识单位，提到我们能够启动我们的情绪能量，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的强度。如果你用的是你个人自我的信念的话，它是比较难达到我们这里所谓的意的阶段，也就是强度能够强到去启动我们的意识单位。人家西施捧着心是很美的，但是东施如果要笑贫的话，那其实是四不像的。所以这里谈的是强度问题。 那当然以强度来讲的话，可能很多人的解释会是说，好啊，那我知道 我用意识的形式，我加强我的意识形式。问题是你越加强，你的情绪能量不就越低吗？是你觉得你不够强，所以你才要加强。所以你怎么加强你的真正由衷的情感，不就是你不强吗？除非你能够像赛斯已经不在物质界了，他不为物质的现象所困扰了。那以这种情况的话，因为他不在时间内，所以他的任何想法可以立刻超过这个意的范围，能够直接启动意识的门槛。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活多久，我们怎么样创作，其实是有一个片刻点的，而我们的片刻点是根据我们的意识单位往外来冲刺，也就是我们施展我们的人生在时间内能够表现多少，这个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真的有强大的关系的。各位必须要从早期课去了解片刻点的意义在哪里。一个人格是带有多强的愿望，多强的情绪状态，想到人世间来体验某些事情，这个强度呢，它直接向外去冲刺，而冲刺的结果就会带出我们的物质世界的存活的片刻点。这个顺序性的模样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冲刺给时间的弧度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赛斯说，再次的，你们是活在片刻的表面上，而完全不了解旗下未被认知的非官方的实相，也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情绪能量背后是有意识形式，我们不了解这个充电的过程是由黑洞跟白洞之间的连结，而黑洞代表的是我们的意识单位，白洞代表的是我们的情绪能量。以真的生命形式来探讨的话，真本来就没有打算活那么久嘛。在早期课，赛斯早就说真大概的存活年纪是55岁，而罗是89岁吧。为什么赛斯能够斩钉截铁的说某个人是活多久，比尔加拉格尔是活多少岁，那罗你是活多少岁，那真他不敢讲，不过他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告诉他是55岁。对我们在物质界的人来讲的话，好像活得很久很久，那就代表非常的幸运，什么福禄寿喜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以真正意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里不是告诉我们时间向外流动，向外冲，而这个冲的过程产生片刻点。那么假如你来就本来没有想要活那么久，就好像一位叫 David 的来询问赛斯，我的儿子麦克为什么在4岁的时候就往生了？简单的回答就是，他来的时候就自己设定这个年纪嘛。这是赛斯对他的回答。你的儿子只是来提醒你，不要执着在物质界上而已。那一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人来到世间，他已经设定了他的情绪能量，他设定他的片刻点，那他到人世间，他活得很短的时间，不代表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情，而是他只想用这种方式来物质化，来体验人世间的事情而已。那么以2020年这个新冠病毒产生的死亡率，其实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在讨论了，如果以死亡率或者是死亡人数的多寡来比较的话，美国这么一年其实并没有比往年死亡率更高。因为通常以其他方式死亡的人，现在都是以新冠病毒的方式死亡。以人类70亿人来计算，假如平均年纪在差不多75岁左右，通常人类的寿命应该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那么每一年要死亡的人数大概是9400万左右。如果以这个数字来看看，其实我们这个2020年并不是因为新冠病毒所以死亡率偏高了。据说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了，是有一个同学在讲说，以死亡人数来讲的话，反而死亡率是下降的，不是上升的。当然实际情况我们不晓得，我们现在只是以片刻点的角度来探讨，就是一个人你到人世间你存活多久，换言之就是你的黑洞 用多少的能量去充你的白洞，然后你的白洞以粉墨登场的方式来人世间过生活，那你的能量到什么时候结束是由内在的意识单位所决定的。而我们的意识单位，因为它综合所有的可能性，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物质界的自己，或者是对等的自己，或者是转世的自己，所以它根本不是在看单一的人格，它看的是一个整体的人格。以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自在的活了，不要有太多的担心。反而是如果你真的有你内心的那个闪亮亮的感受想要去表达的话，你还是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感受去表达，因为那个是你真正的亮点，是你的情绪能量所在的地方。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后面的部分还蛮多的，不过我们在下次讨论的时候，我还是会把这个意识的特质，意识单位的特质重新再来谈它跟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礼拜就先停在这里，下个星期呢，我们会从这里所说的意识单位的临界点来做更多的说明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从这里开始。我们今天天方夜谭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为止，好，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新的一年，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谢谢大家，再见。